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有一本畅销书，书名是《进入稀薄的空气》。这本书讲述了25年前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一次探险。探险队中有一个成员是46岁的日本妇女，名叫康子。她是一位很出色的登山运动员，在日本享有盛名。全世界最有名的7座山峰，他已经成功的攀登了其中的6座。这7座山峰分别代表了7大洲中每一个洲的最高点。到目前为止，攀登过全部7座山峰的人在全世界总共还不到500人。康子要征服的最后一座山峰是珠穆朗玛峰，这是他一生都在追求的目标。在探险队攀登的过程当中，他竭尽全力，甚至从所有人中间挤过去，冲到了队伍的最前列，因为他太想登上这个山顶了，并且最终他和他整个团队一起实现了这个目标。就在那天下午晚些时候，康子和其他几名登山者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，当时气温急剧下降，冰冷的风无情地肆虐着。康子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才登上山顶，但是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，最终他被冻死在山上。事后登山队的向导说，康子的致命缺点是弄错了自己的最终目标。他最想要实现的目标是站在世界之巅，让整个日本乃至全世界都为他欢呼。结果他的确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，然而这名向导却说这是一个错误的目标，也是登山者常犯的致命错误。要知道，登山的目的不是为了达到顶峰，而是要安全地回到山下。不幸的是，康子在追求一个错误的人生目标。在过去的几个月里，我们一直在查考所罗门王的探险日记。那时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冠状病毒这个单词怎么发音。所罗门的人生可谓是登峰造极，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。从建筑物、公园、花园和宫殿，到他誉满全球的荣华富贵，甚至他餐厅里的每一件餐具都是由纯金制成，是当之无愧的纯金国王。他站在人生的巅峰，谁都难以望其项背。然而在攀登人生高峰的过程中，所罗门也选错了目标，开始朝着错误的方向狂奔。现在他已经年纪老迈，幡然醒悟。我认为他此刻真的悔改了，写下了自己的远征之旅，在哪里偏离了轨道，为什么最终失去了那么多，以及如何在生活中避免犯同样的错误。现在我们要重新打开所罗门的这个日记，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传道书第6章。希伯来学者们认为这是所罗门日记的中间点，就像是在一场比赛的中场休息时间，所罗门把我们带到场边，提醒我们要有全局观， 在这段经文中，他将做一个总结。他把他的陈述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提醒。当我们攀登人生高峰的过程中，要牢记这三个提醒，从而确保自己最终可以平安的返回。第一个提醒是，过去发生的事情都是经过创造万物的神的授权才发生的。所有在过去发生的事情都是经过了创造万物的主的授权。传道书第六章第十节前半节写道，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。这节经文中没有特别提到神，但它仍然出现在这段总结的字里行间。所罗门想要说的是，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在创造万物的主的权柄之下。创世纪二章七节告诉我们，在创世之初的第六天，神创造了第一个人亚当，并给他起了名字，从而表明神掌管人类。大家应该还记得创造的历史。创世纪二章十九节告诉我们，亚当被造之后，神把所有的动物都带到他的面前，并让他给他们全都起了名字。这表明神把统治动物世界的权利赐给了亚当。在创世纪第一章，神创造了整个宇宙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给一切天体都起了名字。我认为今天的情况很富有讽刺意味。全世界的进化论者仍然不得不采用神创造宇宙时所采用的词汇，因为是神给地球、太阳、月亮和星星逐一命名的。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六节，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，神创造天上万象，按数目领出，一一称其名。神给天上的星辰起名字，那个数量多得不可胜数。在整个古代世界，给别人起名字是一种权柄的标志。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希伯来朋友被带到了巴比伦，在那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给他们重新起了名字。这个举动无非是为了显示他自己有权掌管这几个希伯来年轻人。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五节，神把亚伯兰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，给撒来改名叫撒拉。在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八节，神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。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二节，当主耶稣看见西门的时候，给他起名叫彼得，表明了他在彼得生命中的主宰地位。在传道书这里，所罗门借助一个希伯来语的被动语法结构扩展了这个概念，他暗指天上万象被命名都是神的作为。换句话说，神实际上已经命名了所有的东西，凡是已经出现的都已经被神命名了。历史上就没有发生过没经过神来命名的事情，那样的事情是不存在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掌管着过去所有的历史。这就是所罗门给我们的第一个提醒，过去发生的事情都是经过创造万物的神的授权才发生的。我想请大家来想想，你相信这个提醒吗？在你过去的经历当中，是否有那么一些时候，你看到了神对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有至高的权柄呢？接下来是所罗门的第二个提醒，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 是神全权的眷顾之下发生的。现在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都是在神的眷顾之下发生的。我们接着来看第十到十一节，并知道何为人，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，加增虚浮的事既多，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？跟一个比你更强大的对象争论有什么好处呢？在这里，你的名字都是对方给起的。神不仅给你起了名字，而且还知道你的一切，以及你的所有经历。神说，你可以与我争论，不过你选择的争论对手比你要强大的多，超越的多。基督徒作家鲁易斯写道，与神争论就是与那位赐给你争论能力者争论。我们真的有能力跟神争论吗？关于任何已经发生的或者是正在发生的事情，我们会比神知道的更多吗？我们以为自己有多聪明呢？甚至超过神吗？我们甚至无法弄清怎样编写录像机的程序。在座的有多少人还记得录像机？我们早就不用录像机和录像带了，他们曾经风靡一时，现在早已经销声匿迹了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们从来没有弄清楚录像机的播放程序。其实我们就连三周之前的午餐吃了什么都已经不记得了，然而我们居然还要一门心思的和神争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大家可以想想看，在你的生活中是否有一个什么事情你觉得自己比神更了解呢？如果有这样的感觉，那会是什么呢？你如何在神面前陈述你比他更明白这件事呢？所罗门提醒他自己，尽管世人认为他很有智慧，但与神全权而又荣耀的智慧相比，实在是不值得一提。他不但不应该与神争论，而且要更加降服于神。我最近读到了一位牧师所写的文章，是关于我们自己的独立意识和信心的。他写道，如果我们思考这个话题，有时会觉得很幽默。接着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例子，他说，当年我开始一个新的教会时，每周工作70个小时，很快就不堪重负了，出现焦虑和失眠的情况。最后我们总算搬进了自己的家，我把最重的一件家具留到最后才搬进屋里，那是我的办公桌。当我用尽全力要把那张桌子推进房间的时候，4岁的儿子走过来问我是否需要他的帮助。我笑着说，那求之不得呢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动手把那张桌子推进客厅，再推进起居室。儿子努力地推着，嘴里还哼哼着，因为我们是在地毯上推桌子，摩擦力很大。几分钟后，那个4岁的小孩子停了下来，抬头看着我说，爸爸，你挡住我的路了。接着他又试着自己推了一下，桌子一动也没动。就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。我的表现和我儿子推桌子的做法是一样的。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，我努力的挣扎，希望向前推进，而神似乎根本就没有帮助我，反倒是在挡着我的路。过去的许多年，所罗门一直把神推到一边，他就像是一个登山运动员，一门心思往上爬，却把神留在了半山腰的大本营，免得他拖累自己。不过好消息是，神对所罗门 非常有耐心，并没有放弃他。现在所罗门已经为自己的叛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，他已经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。正因为这个缘故，我很高兴看到这位老人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追逐着错误的目标。现在我想挑战大家，你的目标是什么呢？你有没有过追逐错误的目标呢？你是怎么知道你现在追求的是正确的目标呢？正确的目标不是要登峰造极，实现所有这些宏伟的理想和成就，而是与神同行，并且安全地返回天家。因此，年长而又睿智的所罗门，用羽毛笔蘸满墨水，在他的探险日记中，又添加了第三个提醒。所罗门第三个提醒是，未来的事情将会在神无所不知的智慧之下发生。未来会在神的智慧下发生。我们接着来看传道书第十二节，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，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？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？现在我们要根据所罗门提出的这两个问题，把这个提醒进行分解。所罗门期望我们用唯一可能的答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解答。第一个问题是，谁知道在这一生中什么才是最好的？我们先回到第十二节的前半部分。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，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？谁知道呢？神知道。是的，神知道。他创造了一切，又给他们命名，把生命赐给你，然后安排好人类的历史进程，把你放在其中的一小段时间里头。我们的人生转瞬即逝，谁能真正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最好的是什么呢？关于人生，谁能提供最好的建议呢？这正是我们作为父母的纠结之处。在座的母亲或许会告诉自己的女儿，亲爱的，在中学阶段受欢迎程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女儿则会以为妈妈根本就不明白。爸爸说，儿子，你打算和女朋友去同一个城市上大学，这个决定并不是很明智。儿子心想，你老爸懂什么？都什么年代了？所罗门实际上是在问，你对生活有什么了解呢？你认为生活中最有利的是什么呢？我们需要回到最开始的时候，神创造了你，他最了解你，知道你要爬的那座山到底是什么情况。他很清楚什么能让你满足，什么不能。你比神存在的时间还要长吗？所罗门问道，人生短暂，稍纵即逝，对他而言，有谁知道什么才是好的呢？大家要记得，所罗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。所有认识他、见过他或者是听说过他的人都会不加思索地说，哇，所罗门可真的是人生赢家呀，他的确享受了人生。哦，那什么才算是好的呢？谁知道生活中什么才是最好的呢？神知道。你能找到的最有智慧的人生顾问非他莫属了。第二个问题是，谁知道今生过后是什么情况呢？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的后半部分，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？谁知道未来会怎么样？答案还是一样，只有神知道。然而 这不正是当今时代的问题吗？我们怎么能知道未来呢？从创世纪第十一章开始，悖逆的人类已经建立了一个帝国，而这个帝国的中心位置矗立着一座高耸入云的塔。在创世纪十一章第四节，根据字面意思，巴别塔的塔顶代表天空，包含天上的繁星和星座。考古学家们在这个地区发现了一座塔的遗迹，一座台阶式的金字塔，也被称为通灵塔。这是该地区众多神庙的一部分。当地的阿拉伯人甚至给它起了个绰号，叫宁路塔。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原先巴别塔的那个遗址，然而我们的确知道那里是巴比伦的发源地。宁路人恭恭敬敬地膜拜天上的星象，认为他们可以揭示甚至影响未来。在主耶稣基督诞生前大概400年左右，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这样写道，这些金字塔在那片土地上星罗棋布，塔顶摆设着神龛，铺着明亮的瓷砖，并绘有黄道十二宫。最初这都是出自宁路人之手。从巴别塔开始，占星术以及边缘光滑的金字塔就传到了古埃及。金字塔的构造与天上的星星存在着数学方面的联系。著名的狮身人面像有女人的头和狮子的身体。女人的头象征着处女座，也就是黄道十二宫的第一个星座，狮子则代表最后一个星座。狮身人面像代表对星辰的崇拜，从第一个星座一直贯穿到最后一个星座。时至今日，人们还会说自己出生在哪个星座，数以百万计的人会去查看自己的星座，认为星座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。今天人们还经常会谈论黄道吉日，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，而是可以一直追溯到巴别塔那个时候。当时人们藐视创造他们的主，转而去敬拜那些受造之物。亲爱的朋友，当你否认造物主神的时候，就不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了。所罗门说，谁知道这短暂的生命结束以后，日光之下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谁知道呢？只有神知道。弟兄姊妹们，我要给大家读一段经文，记录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里。在那里，荣耀的造物主神向使徒约翰展现了我们的未来，也就是千禧年国度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情。彼得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，到那时不信主的人将受到最终的审判，然后地球和宇宙也要被火毁灭。使徒约翰看到了随后发生的事情，也就是永恒的状态，并且他把这些信息记录在了启示录21章的1到6节。启示录21章第一节说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做宝座的说：“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”又说：“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”他又对我说：“都成了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嘎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。”了解过去的最好方法是相信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掌管着过去。应对今生的最好方法是与主同行，因为他掌管着现在。为将来做准备的最好方法就是仰望主，因为有一天他会带你进入永生。靠着耶稣基督信实的恩典和怜悯，信靠他的人不仅会登上生命的顶峰，而且还会安全地返回天家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，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 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